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最近啊，听到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感叹说，这个当父母真的是不容易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这孩子有时候调皮捣蛋哈，我是严格管教呢，还是说哎呀，这是孩子的天性嘛，我任他自由发展好了。所以有的时候呢，父母其实挺纠结的啊。那么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呢？哎，不妨呢我们就这个话题啊，今天呢您为我们大家做一些开示好吗？
做父母呢确实 是不容易啊，因为都希望小孩子将来能够成才，这个是所有的父母的期待，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父母呢会对我们的小孩子的教育啊、管教啊更加的用心。那么从佛法的角度来讲，释迦牟尼曾经讲过说，我们作为教育来讲呢，太严也不行，太松也不行，他就做了一个比喻，就像弹琴一样，你把这个弦松了，弹出的声音呢就没有那种感觉，出来的音声一定不好听的。那么拉得太紧呢，可能这个弦就崩了啊，也不好。所以呢这个父母教育小孩呢是既不能太严也不能太松，要取决于中道，要有一个度。那么这个度呢就要靠父母的智慧了。
嗯，那首先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中国的俗语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啊。哎，那我想问您，为什么中国古人啊把自己的孩子都称为犬子呢？
古时候啊，人很讲究谦称，如自己的儿子呢称为犬子，老婆称为什么叫拙金贱嫩，但同时也很讲究敬称，如对方的父母称为什么呢？令尊，女儿称为令爱，说虎父无犬子，既是对别人的儿子的赞扬，又是对别人的父亲的恭维。无犬子的意思就是说，别看你平日里总说他是犬子，是你太谦虚了，他分明是虎子嘛。这一虎是个褒义词，有好多成语将虎和龙并列，如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等等，形容一将的勇猛。也就是说虎将，父前面用虎字是恭维到了极点了。为什么不用龙呢？要知道龙是皇家专用的字，不能乱用的。而虎父和犬子这句话在古代也千万不能用来形容皇子，要杀头的。现代人说虎父无犬子，是指一种望子从龙的心态，虎妈虎爸心态。这种心态的父母亲期望在严格的教导之下，小孩会有一番的成就，但是在小孩的成长过程中，严格的教育在他们心中留下的是谆谆教诲，还是不堪回想的痛苦回忆呢？那就是虎妈虎爸严格教导下的孩子们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自己经历的事自己知道甘苦啊。
您提到这个虎爸虎妈，最为典型的虎爸虎妈新闻人物有谁啊？
因教子网络视频走红国内外，被网民称为英爸的父亲叫何立胜，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这名来自南京的父亲一直用严苛教训方式帮助早产 并可能脑残的儿子多多强壮身体，他曾要求四岁的多多只要穿内裤在这个雪地里面跑步合作俯卧的运动。其视频一放在网上呢，就引起社会的争论。后来作为这个英霸又要求多多独自出海参加航船的比赛。那么在几年前的中秋，这个英霸再次带着四岁半的多多在雨中登上了海拔3700米高的日本富士山，历时15个小时。英霸称其教职法为什么叫英式教育，并撰写了同名的书籍。很多人认为呢，15个小时的爬山对多多这样年纪的小孩来讲呢是太累了。但多多父亲认为他的初衷就是让多多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够康复，能够不要成为一个拖累社会拖累家庭的残疾人。所谓的英式教育就是像老鹰教小鹰一样，老鹰会把小鹰推下山崖，然后呢小鹰在堕落山崖的那一瞬间拼命拍打的翅膀，从此学会飞翔。要给小孩呢创造一个断崖式的这个环境，在断崖式的这个环境中呢，发挥小孩子的潜能，逼迫小孩成长，使他们能够成才。我个人认为呢，这种英式教育啊，可以说只是一种最原始的生存的教育，可以训练是一种在丛林法则下这个存活求生的机能与意志。这种教育严重忽略了被教育者的主观的能动性。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也不是单靠存活求生的机能与意志所能够达成啊。
嗯，显然啊，这种英式教育并不符合于当下的这种社会环境啊，也不适合于我们现在的文明的人类。那想请问您，到底什么是培养孩子的最佳方法呢？
培养孩子的最佳方法其实说起来容易，要做起来呢十分困难。近几年来呢，这个虎妈还有狼爸用严厉体罚方式教育出成功子女的故事，引起了海内外的不少讨论与争论。支持的一方基本上是实用主义哲学，不管是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呢就是好猫，只要能培养出学业事业上成功的后代，管他用什么样的手段和如何去实施，其问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认为如果没有体罚，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那么多少有生体罚也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目的是最重要。反驳的另外一方认为呢，如果用严厉体罚教育孩子，会给孩子造成不小的心理创伤，也很可能呢会造成不健全的人格，让一个人终生生活在负面阴影下。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一生焦虑忧郁不自信，同时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容易把控好自己的情绪，比较容易发怒，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也不太会与别人打交道。我在西方文明社会里，打儿童是犯法的，儿童保护协会是会进行调查起诉的，当事人也是可以会被警察抓获的。况且呢，这个体罚可能造成的心理创伤也将可能会是一个当事人要面对的严重问题。所以呢，最佳的方案应该是不使用体罚暴力来推动孩子的健康教育，最后自己呢发展成自身的能力。父母的心理和心态上的成熟以后，对于孩子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在教育子女之前，父母家长也要做足功课，这是十分重要的。
嗯，那好，我们就回到这个父母啊这个核心上面了。什么样的父母才可以称得上是有智慧的父母啊？
父母的智慧表现为是很聪明， 通情达理，情绪比较稳定，性格也比较开朗，安详温和，不急躁，说话比较公正，有说服力，对孩子多引导，多启发，多讲道理，少批评，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往往是会很成功的。但是在成年人极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和素质。虽然不具备智慧的父母或许呢让孩子去吃生苦，早点在生活中去学习碰撞人生，吃生亏，理解世事，也许能真正帮助一个人成长起来。失败和苦难的这种经历啊，或许呢是让人更能成熟起来，也往往是有着人生被打击过经历的人，只要不倒下，不认输，才更加有能力和更加渴望自己强大起来。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茅草棚里啊才能够飞驰进凤凰的道理啊。我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佛教的修行对于提高为人父母者的修为很有帮助。一生身为佛教徒的父母，平时呢修学佛法，培养自己的慈悲心、亲信心等等，逐渐的就具备了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人要通情达理啊，心平平静啊，也具备这优良的人格和心理的素质，作为呢对他们的子女来讲呢是一个福音啊。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几点啊，就是作为有智慧的父母的表现，说的特别的好。我在这边小小的重复一下，其实也是为了加强大家的一些的印象啊。就是说性格呢是要温和，不能急躁，说话非常公正，有说服力，对孩子呢是要引导性的，要适当的讲道理，不要一味的批评。哎，我觉得这样的父母真的是需要每一个父母做父母的要多学习和借鉴啊。那接下来就想问您了，我们俗话说的养不教父之过，这是一种传统的教育方法哈。我们搁到现在，您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过时呢？
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也有必要对三字经所说的养不教父之过做新的理解。我们现代所处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电子时代，很多父母不可能直接教授辅导孩子的功课和课外的活动，父母应该做的是以身作则，对人生对工作有积极态度，对孩子有信心，创造一个适合孩子发展的环境，对孩子的学习和发展提供力所能及启发和帮助。也就是说，养不教父之过的内容变了，性质没有变，父母的人生态度、父母的开导启发、父母的支持帮助等等，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是深远的。父母如何应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当好配角，做好助手，做好较量，既是责任和义务，又是艺术和挑战。
那在现代社会当中，究竟谁才是教育的主角呢？
很多华裔家长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把名牌大学作为孩子的升学目标，这本身没有错。但是父母一定要明白，学习、发展、心情、升学大学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孩子是主角，家长呢是配角。要处理好主角与配角的关系，千万不可以主次不分。比个例子说，说填写大学申请表啊，那么父母可以呢做助手，孩子必须自己填写。如果父母亲自填写，就好比足球比赛中教练替换这个队长，自己上场。上名牌大学是件好事，这是一般意义上的结论。具体到每一个孩子、每个学生，结论就不一定合适了。如果孩子聪明用功，目标明确，父母期望也高，这是两代人的默契，这样的孩子显然要争取上名校大学。 如果孩子天资不错，但是努力不足，或者在母生方面近期达标疑虑不大，父母的这个高压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逼迫之下，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人生的路程是要孩子自己去完成，父母的只能是提供支持和参考意见。许多孩子呢，长期和爸妈住在一起，老听爸妈的，自己没有主见，一旦自己独立生活以后呢，仿佛有了主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自己给自己做主，不用爸爸妈给他操心。例如有的孩子呢，在大学参加竞选学生会主席，并为此呢延长一年学业，自己呢做了主，当了一年学生会主席，四年学生会的委员。虽然这是父母不愿看到的，但这个经历对他毕业后找到理想的工作，这个是帮助很大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我们父母要知道谁在读大学，将来工作事业谁在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呢，不要喧宾夺主，我们要配合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意见，这是很关键的。
嗯，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不同的父母啊，他们有不同的教养方式哈。那想请问您说，现代社会这个父母亲的教养方式，会不会说有哪几种类型，有几种特色呢？
这个教育孩子呢，每个父母都的用心良苦啊，所以呢，他的方法也不一样。父母双亲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家叫鲍伦德，经过长达10年的研究之后啊，提出了教养方式的两个标准，即要求和反应性。要求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父母是否对孩子的行为建立适当的标准，并督促其达到这项标准。反应性指的是对孩子接受和爱的程度，以及对孩子需求的敏感程度。根据这两个标准呢，可以把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装置型、热爱型和服侍型的4种。鲍伦德认为呢，权威型父母是最有利于孩子的发展的，他们对孩子的要求有适当的严格，加以有明确的目标和合理的要求，设立一定的行为目标并加以督促，并且有着父母的温情关爱孩子，能够耐心地倾听孩子的诉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励孩子自我成长以及自信心的培养。鲍伦德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但是呢，要实施起来，既要把握起分寸，同时又要持之以恒，是很有些难度的。鲍伦德认为，装置型、溺爱型和服侍型的父母都会给孩子造成诸多的心理障碍，乃至于行为情绪的问题，尤其是造成自信心低下、焦虑、忧郁，会好高骛远，不会与他人打交道，不会在适当的场合说适当的话，没有人生的进取心，不能正确的评估自己、他人和环境，导致生活中的困难和人生的失败。专家们又把父母双亲的教养方式大致分为4种类型。一种呢叫独裁主义式的教育方式，这类家长很少对孩子解释这层规矩背后的原因。第二类呢是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权威性的家长也要求孩子服从一层规矩和指定，但这层方式呢比较民主。第三种是什么？叫反应型教养方式，这类家长也愿意呢聆听子女的问题，若孩子未达要求，家长会循循善诱， 通常也会原谅孩子，不会动不动呢就会去责罚。那么第四类是什么呢？第四类呢是纵容式的教育方式。这类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就像朋友的关系一样，比较能够懂得互相尊重。
嗯，那么父母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哈，是不是有一些的方面我们也应该要多加注意呢？
在前几年呢，这个居住在纽约的加拿大记者保罗·塔夫出版了一本有关青少年教育的书，阐述了培养儿童个性的重要性。塔夫认为呢，学校和父母应该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勇气、好奇心、自制力、社交智慧、热情、乐观精神和感恩之心。我觉得这种都是非常重要。我们培养一个小孩，不仅仅说他在学校里面读书第一，他应该要乐观，还有感恩的心，还有这个勇气。我觉得这种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塔夫表示呢，他无意降低学业成绩的重要性，但他强调个性培养和学业成绩一样的重要。塔夫在书中提出少儿成功的七点要素是什么呢？就是勇气、好奇心、自制力、社交智慧、热情、乐观精神以及感恩之心。塔夫说，他这里所指的勇气包含了助力和自制力，也包含了热情，是指充满了热情的不懈怠努力。有勇气的孩子有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他们呢不容易因为这个打扰或是障碍改变方向。好奇心和热情相关联，这样的孩子呢会对学校规定作业以外更深更广的内容有强烈的求知欲。塔夫还认为呢，他无论对成年人还是对孩子来说，自制力是最难的一点。自制力对在学校孩子来讲呢，意味着什么？按时完成作业，在课堂上专心听课，跃跃欲试，想要去打架的那种想法等等。那么社交智慧中呢，包含了什么？自制力。当社交能力主要是掌握如何和别人打交道。尽管呢，善待他人是社交智慧中的一部分，但孩子们还应该学习如何理解别人，如何妥善的去回应别人。
您刚才提到了哈，无论是对于成年人还是对于孩子，自制力其实是非常难的一点。那我们就说，为人父母的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制力呢？
自制力得来不容易啊，在少儿成功的七个要素中，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勇气和自制力有过相当多的研究。学者们呢认为，自制力对培养孩子的个性和他们未来的成功非常重要，但也认为呢，提高孩子们的自制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制力呢被认为和天性有关，但后天自制力的培养非常重要。曾有过这样的实验，研究人员把美味的软糖或巧克力放在了4到5岁的这个孩子面前，告诉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吃掉软糖和巧克力，但如果他们能等待15分钟，先不把软糖或巧克力吃掉，那么之后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美味软糖和巧克力。这个呢往往令人吃惊，因为既然大多数孩子啊，他们等不到15分钟，只有少数几个孩子能坚持下来，所以培养孩子的耐心等待的这种习惯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虽然家长都爱孩子，但采用的未必是最好的。最近有学者分析过往对家长教育方式的多个研究，在权威型教育方式之下，成长的孩子出问题的机会最小，但是高压式的权威型教育方式教导问题的机会最高。总括来讲呢，以坚定一贯 但不严酷的方式教育孩子是最佳的方法。
是的，听您这么介绍之后啊，我相信如果收音机前很多为人父母的应该是得益不少。那鉴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就节目告一段落，下星期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开示一下啊，就说我们双方面来看，对父母家长还有和子女双方面哈，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建议，又或者说您给我们一些成功的指引啊，在这个教育孩子方面。那我们期待下一星期空中再会，谢谢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Bye. 达。